处世华人之身。今天的主题是以斯帖的献身。圣经章节是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。让我们来看看以斯帖的历史背景。他生长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，当时犹太人因为对神不忠心，神就派遣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惩罚他们。他们被巴比伦亡了国，犹太人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做了亡国奴。那个时候以斯帖还是个小女孩，她的父母亲在战乱中死了，她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。她的堂兄名叫莫迪改就领养了她，成了她的义父。他们父女俩就双双被俘虏到巴比伦帝国。过了没多久，波斯帝国又把巴比伦给灭亡了，以斯帖和他的义父莫迪改就继续在波斯帝国做俘虏。后来波斯国王废掉了他的皇后，取而代之的竟然选上了以斯帖做皇后。转瞬之间，这个犹太的俘虏成了波斯的皇后，这个卑微贫穷的小女孩得到了贵族的身份。神把她从尘土中提升出来，让她登上了宝座。但是当时是个豺狼当道小人得志的时代，卑鄙的小人哈曼在王宫朝廷里头执政掌权。以斯帖的义父莫迪改是个正人君子，他不愿意拍小人的马屁，他就得罪了宰相哈曼大人。哈曼说，莫迪改是谁？哼，小小的犹太俘虏竟敢不向我屈膝下拜，我要给他颜色看看。哼，哈曼一气之下不但要把莫迪改一个人置于死地，而且下令要把犹太全族操宰。这下子犹太人倒霉了，全部遭殃，他们危在旦夕。在这个犹太人大难当头的时刻，在所有的犹太人当中，唯一能够保身、唯一能够幸免的只有一个人，是谁？当然是以斯帖了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家族身份。让我们看看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十节，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。我们再看第二十节，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，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。没人知道他也是个犹太人，也没人知道他是莫迪改的养女，何况他又是波斯的王后，他被国王所宠，得天独厚，有权有势，他可以躲在王宫里头悠悠哉哉的独自保身，逃躲这场杀身之祸。但是他的义父莫迪改却对以斯帖说，让我们看看第四章第十三十四节，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什么机会？以斯帖可以利用神赐给他的优越的地位、王后的身份，为他的骨肉同胞犹太人挺身而出，向皇上求情开恩。在所有的犹太人当中，只有以斯帖一个人有这样的身份和机会去求见皇上，来帮助拯救自己的骨肉同胞。然而没有国王的召见，擅自闯入内宫求见皇上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，因为波斯宪法明文规定，没有圣旨召见，凡擅入进宫朝见皇上的一律要处死，除非皇上开恩伸出金杖保全他的性命，要不然他必死无疑。让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一节，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，若不蒙召 擅入内院见王的，无论男女，必被致死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，不得存活。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，已经有30日了。所以以斯帖要擅入内宫为犹太人求见国王的话，的确是一件冒险的事情。他要不就能够完成任务，拯救犹太人，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话，他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。而且30天了，国王都没有召见他，可见他并不是那么受宠，他跟国王的关系不过是一般罢了。他要闯入内宫求见皇上的话，看来成功的希望渺茫得很了。以斯帖该怎么办呢？他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，他只有两个选择余地。要不他可以躲在王宫里，闭上眼睛，塞住耳朵，只顾自己个人的安全，不管骨肉同胞的死活；要不他也可以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，闯入进宫，求见皇上，来拯救犹太人。以斯帖进退两难，他该做怎样的抉择呢？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太监来求见他：“哎呀，皇后大人呐、您可要好自为之啊！我们听说您的义父莫迪改顽固不化，得罪了当今的宰相哈曼大人，闯下了大祸，不但自找麻烦，而且给所有的犹太人都惹来了杀身之祸。您可别牵扯进去哦！尽管您是个犹太人，没人知道您的底细。”我们这些忠心的太监也绝对不会出卖您，暴露您的身份的，您放心好了。就算有人知道您是个犹太人，有人知道莫迪改是您的义父，有什么关系？您有什么好怕的？您身为堂堂的皇后大人，您是波斯国的第一夫人，有权有势，谁敢动您一根汗毛啊？您可要聪明点啊，别干出傻事来，自讨苦吃，卷入这场没有必要的风波之中啊，皇后大人。以斯帖回答说：“莫迪改是我的义父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当我父母双亡、无依无靠的时候，他帮助了我，把我抚养长大。现在他面临危机，我怎能见死不救呢？犹太人是我的骨肉同胞。”现在他们惹来了杀身之祸，我岂能袖手旁观、无动于衷呢？他们在宫外饥寒交迫，危在旦夕，我怎能够一个人在宫内独享温饱、苟且偷生呢？他的太监回答说：“哎呀，皇后，您的一番心意，饮水思源，孝敬父母，知恩图报，爱国爱民，精神可嘉，令人钦佩，很好很好。但是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皇后啊，您虽有心，却力不足啊，您可不要不自量力啊。大家都知道，没有国王的召见，任何人擅自闯入进宫，必定是凶多吉少，九死一生呐、你何必自讨苦吃，白白送死呢？要死要死的重如泰山，不要死的轻如鸿毛啊！这样死太不值得了，您可要好自为之，三思而后行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意气用事，逞一时之勇，闯下大祸，以后就后悔莫及了。皇后啊，您可要慎重考虑的好啊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莫迪改差人带话给以斯帖，在以斯帖记第4章第34节，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：“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，得免这祸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”以斯帖细细地咀嚼了莫迪改的话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：“不，我不能硬着心肠见死不救。好，我要冒着违例的危险， 闯入进宫，为我的手足同胞向皇上求情开恩。如果我死就死吧，至少我尽了我的天职，我心安理得，死也瞑目。于是以斯帖冒着自己个人生命的危险挺身而出，闯入进宫。神就借着这样一个人看来是弱不禁风的女子，扭转了大局，拯救了犹太人。在北美的弟兄姐妹们，你我今天的处境也和以斯帖一样，我们是海外华人，我们安居在北美这块肥沃的土地上，我们避难在这安逸的摇篮里。在这中国人炎黄子孙多灾多难的世代里，在这12亿中国人当中，我们是唯一能够幸免、唯一能够保身的。我们是天之骄子，得天独厚，神恩待了我们，赐给我们好的环境、好的条件、好的工作、好的教育。北美的人口占全世界的6%，仅仅6%而已，但是90%的世界资源都用在这6%的北美人口身上。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，这儿只有6个人，这是北美，但是有90个厨师在做饭给这6个北美的人吃，他们吃得饱得要命。在那儿有94个人，这是其他世界的人口，94个人，但只有10个厨师在做饭给94个其他的世界的人吃。我们在这儿北美丰衣足食，养尊处优，他们在那儿多灾多难，贫困缺乏。不仅我们的物质是丰富的，而且在属灵的供应上也是丰丰富富的。在北美只有120万的华人，这在中国大陆仅仅是一个中等的城市人口罢了，120万。但在北美120万华人当中，有将近1000所的教会，在纽约就有50所，在多伦多有80到90所，教会多到要抢地盘的地步。但是在大陆内陆的省份，我们踏破铁鞋都难找到一个基督徒。我在中国大陆教了5年的书，在4个省份10所大学里教了5年的书，你知道我碰到多少个基督徒吗？在这10所大学里，我只有在1所大学里碰到几个基督徒，其他的9个大学，10所里的9个大学没有一个基督徒。我的学生活到了20岁，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，别说听过福音了。举我最后教的一所学校为例子，我们暂且称它为大同师专。大同师专是在大同地区的最高等院校，唯一的大学。在大同地区有600万人口，这是北美华人的5倍。我在大同地区教了1年的书，据我所知，在那儿没有一个基督徒，600万人当中没有一个基督徒。多少的年轻人在黑暗中摸索，在寻求真理，不知何去何从。我们收到了广西省一位年轻教师的来信，他说他在一所大学里读了4年的书，在整个学校的图书馆里只找到1本圣经。我的妻子是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，她信主以后10多年才有第一本自己的圣经。没错，现在中国是在印圣经，但是他们是根据官方统计基督徒的数字在印，远远是供不应求。在我们的书架上可能有10本不同版本的圣经，但是好多人没有闲工夫去读。在这儿只要有人肯听福音，别人会抬着轿子送他上教堂，但是我们忙着工作，忙着读书，忙着赚钱，没有闲工夫去听。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神赐给我们宗教的自由，神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还有听福音的机会，神赐给我们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神要把我们带到北美来？为什么神这样赐福给我们？好叫我们躲在温室里，躲在象牙塔中，独享天福，自保平安吗？不， 胭脂，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献金的机会吗？献金是个天下大乱、人心惶惶的时代，到处都是失散的羔羊，到处都是熟透了的庄稼，到处都是马其顿的呼声，到处是天灾人祸和需要，而我们却在北美这块肥沃的土地上避难。我们在华丽的大教堂中安息，只管自己上天堂，不管别人下地狱，只管自己忙着读书赚钱工作往上爬，不管别人走向灭亡。弟兄们，我们不能再闭着眼睛塞住耳朵了，天国兴亡，天明有责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让我们和以斯帖一样，为着别人的利益挺身而出吧。但是要挺身而出是要付代价的，以斯帖愿意付这个代价。他说要死就死吧，他愿意和他的骨肉同胞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。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闯入进宫，向皇上求情开恩，他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得失置之度外，他愿意付出代价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要和以斯帖一样为别人挺身而出的话，我们必须愿意付出以斯帖付出的代价。也许这个代价太高了，我们宁可不闻不问不管闲事儿，我们不愿意卷入这场风波之中。我们说神带领我们到北美安居乐业，其他人的死活跟我无关，我不知道啊。让我们听神的话语，在箴言第24:11-12，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须拦阻。你若说这事儿我未曾知道啊，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？那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岂不按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？上帝是公平的，如果我们硬着心肠只顾自己不管别人，有一天神会找我们算账的，我们逃脱不了上帝公义的审判。以斯帖记第4:13，莫迪改派人回复以斯帖说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就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莫想我们在北美就强过一切的中国人，能够得免上帝公义的审判。第14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。此时如果我们不闻不问，视若无睹，不管闲事的话，那么神照样可以成就他的旨意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但是我们就会失去被神使用的机会。而且更严肃的，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。让我们听着严肃的警告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。我们认识很多中国的朋友，从台湾、大陆、香港，还有世界各地跑到美国来的中国朋友，他们来到美国追求个人的理想，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，拼命的读书工作赚钱买房子往上爬，他们想要安居乐业，在美国建立人间天堂，结果往往他们的天堂成了地狱，他们的家庭破裂，夫妻成了冤家，妻离子散，儿女堕落，他们精神受尽了折磨，流了不知多少的眼泪，他们的美梦成空，理想破灭。这样的悲剧不知道重演了多少次。在马可福音第8:35，耶稣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些美国基督徒的父母不让自己的儿女成为宣教士，到宣教工厂去传福音。等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这些儿女反而被征入伍，在战场上成了炮灰。没错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反而会丧掉生命。弟兄们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就强过一切犹大人，得免这祸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现今的以斯帖在哪里？有谁愿意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？有谁愿意放弃世上的功名利禄和追求？有谁愿意从安逸的象牙塔中挺身而出？有谁愿意与失丧的骨肉同胞同甘苦共患难，好叫他们因着我们的献身而能够蒙恩得福？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做活祭。把身体献上做活祭，我们都晓得献祭在旧约时代就是把一头牛一头羊给杀了，杀了之后在祭坛上烧为灰烬。哎呀，这多可惜啊，好好一头牛卖了可以卖好多钱，可以喂饱好多人的肚肠，你把它给烧了，烧成灰烬，这不可惜了吗？浪费了吗？在人看来是浪费可惜糟蹋，但是却是神所悦纳的。就和玛利亚一样，他把好好的一瓶香膏抹药给打破了，之后去抹主的脚。哎呀，多可惜啊，好好一瓶香膏抹药价值连城，卖了可以周济好多穷人，你把它打破了去抹耶稣的脚，这不是可惜了吗？浪费了吗？糟蹋了吗？在人看来是糟蹋浪费，但是却是神所悦纳的。我们放弃了世上的功名利禄，献身去服侍主，做传道人。哎呀，多可惜啊，这么一位有为的青年，本来在世上可以大有作为，可以做博士做医生，结果去献身传道去了，埋没在异乡，这不可惜了吗？浪费了吗？在人看来是浪费，但是却是神所悦纳的。去年我有机会重新回到台湾，我们离开已经将近有20年了，我和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重新团聚。我们当时读的是大华小学，是当时的贵族学校，我这些小学的同学都个个有出息，三分之一都出国留学，得到博士学位，有做医生的，做小老板的，个个有出息，出人头地，只有我一个人做传道士，没出息，一事无成。我就写了一首诗，叫做穷开心，来自我安慰，请听。多可惜啊，如此人才竟然埋没穷乡僻壤，他是一块博士料子，竟然充当穷传道士，能说会道，文武双全，锋芒四射，才高八斗，本可在世大有作为，却在异乡孤零落魄。别人个个成家立业，传宗接代，光宗耀祖，他却依然一事无成，辜负父母养育之恩呐！不要为他感叹惋惜，他已寻着生命真谛，他在为你流泪祈求，愿你不再捕风捉影。他并不是怀才不遇，而是甘心上山下乡，为要寻觅失丧灵魂，引领浪子归附天家。因他恩主也曾舍弃天家荣耀降临暗世，不惜舍命丧身十架，为要赢他卑贱之心。哦，我恩主，我感谢您，您的慈爱何其深宏，我本是只愚昧野驴，漂泊在此人生旷野，但您为我不辞血泪，使我盲眼惊得复明，我愿受您爱的鞭策，为您奔波天涯海角。骨肉失散，
手足遭殃。我虽蒙恩得天独厚，岂能躲在象牙塔中贪图安逸独享天福？我要为主挺身而出，与我同胞同甘共苦，纵使遭受杀身之祸，心安理得，死也瞑目。天下大乱，人心惶惶，群羊迷茫，无人寻觅，马其顿的呼声四起，有谁倾听，有谁回应？身为主仆，我岂能够袖手旁观，无动于衷？焉知蒙福是为此刻献身从军，为主尽忠。好好一只肥壮牛犊，价值成万，用途上千，本可供给百人肚肠，为何献祭稍为灰烬？浪费了吗？可惜了吗？为主焚烧，为主破碎，越是舍废越蒙越纳，我主配得最好献祭。好好一瓶香膏抹药，价值连城，得来不易，本可变卖周济穷人，为何打破膏抹主角？浪费了吗？可惜了吗？为主焚烧，为主破碎，越是昂贵越蒙越纳，我主配得最好献祭。好好一个有为青年，才华出众，前途无量，本可在世大有作为，为何献身埋没异乡？浪费了吗？可惜了吗？为主焚烧，为主破碎，越是糟蹋越蒙越纳，我主配得最好献祭。万军之君，我主耶稣，神的爱子，神的最好，本想添加何等福乐，为何降临惨淡人世？天父不惜独生爱子，舍身十架为我献祭，此爱高深，此恩难报，我为献上最好献祭。骨肉十三手足遭殃，我虽蒙恩得天独厚，岂能躲在象牙塔中贪图安逸独享天福？我要为主挺身而出，与我同胞同甘共苦，纵使遭受杀身之祸，心安理得，死也瞑目。天下大乱，人心惶惶，群羊迷茫，无人寻觅，马蹄断地，呼声四起，有谁倾听，有谁回应？身为主仆，我岂能够袖手旁观，无动于衷？焉知蒙福是为此刻献身从军，为主尽忠。好好一个有为青年，才华出众，前途无量，本可在世大有作为，为何献身埋没异乡？浪费了吗？可惜了吗？为主焚烧，为主破碎，越是糟蹋越蒙越纳，我主配得最好献祭。万军之君，我主耶稣，神的爱子，神的最好，本想添加何等福乐，为何降临惨淡人世？天父不惜独生爱子，舍身十架为我献祭，
慈爱高山，慈爱难报，我为献上最好献祭。
普世华人之身。今天的主题是救灵魂的代价。辽远地方，罪恶黑暗的地区，千万灵魂可能永远丧亡，有谁愿意前往宣传好福音，靠耶稣愿付代价去宣扬？
辽远地方，罪恶黑暗的地区，千万灵魂可能永远丧亡，有谁愿意前往宣传好福音，靠耶稣愿付代价去宣扬？一切权柄都赐给我，一切权柄都赐给我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，看哪，我必与你同在。
这首歌告诉我们，有千万的灵魂可能永远丧亡，有谁愿意靠耶稣愿付代价去宣传福音？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救灵魂的代价，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够拯救灵魂呢？6年前，在1985年，我头次回到中国大陆，当时我27岁，还是个英俊潇洒年轻单身的小伙子。当时我在四川的一所大专院校里头教书，有一天晚上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学生来探望我，对我说：王老师啊，我很关心你，我一直把你当我的弟弟看待，所以我就对你直言不讳，我想要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我说：请啊。他说：王老师啊，你真傻，你愚蠢透顶了，你这个傻瓜。我说：为什么呢？他说：你看，你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，你干嘛要跑到中国来？你应该回到美国去，多读点书，攻读一个博士学位，干一番事业出来。你看年纪也不小了，都快30岁了，也应该娶老婆成家了，但是你却一点都不为自己着想，你一点不为自己的前途打算。哎，你看，好好一个人才，本来在世上可以大有作为的，但是却埋没在中国，把你的黄金年华都荒废了，真是可惜呀。傻瓜，别再愚蠢了，赶快回到美国吧，别傻了。但是过了差不多1个月之后，这位大姐也相信了主耶稣，他的灵魂得救了。或许现在这位大姐明白了，使她灵魂得救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。是什么代价？是我的傻劲儿。如果我没有这么傻，如果我学得聪明点，我接纳了他的忠固，多为自己前途打算，多为个人的利益着想，那么恐怕这位大姐永远就没有听到福音的机会了，她的灵魂恐怕要永远的丧亡了。在50年代，在南美殉道的宣教士 Jim Elliot 曾经说过，他说一个人放弃了他不能保留的东西，来换取他不能失去的东西，这个人不是傻瓜。我再说一次，他说一个人放弃了他不能保留的东西，来换取他不能失去的东西，这个人不是傻瓜。我放弃了什么？一个所谓光明的前途，我放弃了大学的学位，放弃了家庭的温暖，美国的安逸和物质的享受，但这些东西算得了什么呢？他们仅仅有暂时的价值罢了，他们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，不能够永远保留的东西。
我把这些暂时的不能够保留的东西放弃了，但是我所换取的东西是什么？是这位大姐的灵魂，还有许多永恒不朽的灵魂。一个人放弃了他不能够保留的浮名利虚荣华，来换取他不能够失去的永恒的灵魂，这个人不是傻瓜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到十九节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如果耶稣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讲这个比喻的话，他可能会说，有一个财主，他做个体户生意赚了大钱，买了股票发了大财，他就自言自语地说，哎呀，我赚了这么多的钱，有这么多的财物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没地方用了。好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我要把我的小楼房给拆了，然后建更大的，我要买更大的房子，我要把我的钱投资在房地产上面，我保险能够赚大钱。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看你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，够了你一生享用不尽，现在你可以高枕无忧，尽情的吃喝玩乐，享受人生吧，赶快享受享受吧。这个大财主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上的人，往往信主耶稣的人也是这样生活的。看看我们四周围的人，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？他们都过着一个自私自利的生活，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为自己买更大的房子，为自己盖更大的楼房，为自己赚更多的钱，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学位，得到更好的工作，更高的地位，为自己在世上积攒财宝，他们为自己争名夺利，他们过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，过着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生。他们指着我的鼻子叹息说，唉，年轻人呐，你真是傻愚蠢呐，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算呢？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前途多多着想呢？你看你把你的大好青春都断送了，把你美好的前程都荒废了，去做传道士，为主服侍献身，哎呀，真是可惜呀，你真是太傻了，你这个傻瓜。他们笑我傻，但是在第二十节神却反转过来，现在神指着他们的鼻子说，他们，你们这无知的人呐、啊！中文翻译的太含蓄了，无知的人，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傻瓜，你们这些笨蛋，你们这些愚蠢傻瓜笨蛋，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呐、啊！你们这些自私自利，专为自己着想，专为自己的前途打算，专为自己买大房子赚大钱，盖大房屋争取学位，为自己在世上积攒财宝，为自己争名夺利，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人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傻瓜，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呐、啊，愚蠢的人呐、啊！今晚就要你的灵魂，神说我要你的命，你会突然之间一命呜呼。那么你为你自己积攒的财宝，自己大汽车、大洋房、银行的大户头，你的钱财、金银宝贝要留给谁享用呢？第二十一节，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凡是为自己积攒财宝在世上，但是对上帝却不富足，对神却一毛不拔的人，他们的结局也要跟这大财主一样。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、忙忙碌碌所积存的财宝， 所得到的功名利禄转眼之间都要成空，他们白忙了一场，虚度了一生，不过是在捕风捉影，建立空中楼阁罢了，到头来一场空，什么也带不走。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这么说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就算赚了整个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，那么又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三十五节耶稣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。生命这个字在原文也可以翻译作灵魂，凡要救自己灵魂的反而会失去他的灵魂。这个大财主想要救他自己的灵魂，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九节，他对他的灵魂说，灵魂哪、啊、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他想要拯救他的灵魂，他说，灵魂哪、啊、你好好的享受你的人生吧，我的灵魂。他要救他自己的灵魂，但是最后他反而失掉他的灵魂。在第二十节，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哪、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我今晚就要你的命，要你的灵魂。他想要救他自己的灵魂，结果反而失去了他的灵魂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耶稣又继续说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施达德是一位英国著名的宣教士，他本来是个富家子弟，又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，才华出众。当神呼召了他，他就放弃了世上的功名利禄，跑去传福音。他在中国侍奉了十年，又在印度传了六年的福音。后来因为他的身体不好，病重不起，只好回到英国去休养。到了他53岁的烛火残年，别人都想要退休养老了，但他却想要到非洲中非的刚果赤人族呢去传福音。当时是20世纪的初期，非洲是有名的白人的坟墓，白人到了非洲水土不服，总是凶多吉少，九死一生。所以他的医生就劝他说，施达德，你看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本来就虚弱，如果你硬要跑到非洲去传福音，我保证你在6个月之内一定会死。但是施达德老当益壮，他毅然前往非洲去传福音。为了主耶稣，也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愿意丧掉自己的生命。很多人都为他摇头叹息说，哎呀，施达德，你真是个傻瓜，真是愚蠢啊！你看看，你好好一个富家子弟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，你已经荒废了你大半辈子，在中国跟印度埋没了，现在到了53岁，你又想到中非的刚果吃人族那儿去白白送死啊，你真是傻瓜，愚不可及，笨蛋。施达德回答说，如果耶稣基督身为神，他是上帝，却愿意为我而死，那么就算我做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微不足道的。耶稣基督是神呐，他是上帝，他是拥有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但是他为了我的缘故放弃了天上的荣华富贵，亲临人间。他在世上为我忍受了千辛万苦，甚至为我舍命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么我为他放弃世上暂时的福乐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如果耶稣基督身为神却愿意为我而死，那么就算我做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微不足道的。施达德为了主耶稣和福音的缘故，愿意在世人的眼中做一个傻瓜。去年我有机会回到台湾，和我小学的同学重新团聚，有些同学我17、18年都没有见面了，现在大家都长大了，1/3的小学同学都出国留学，做医生的，做博士的，做小老板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传道士。他们个个都出人头地，有出息，只有我一个人一事无成，没出息。 我就写了一首打油诗，叫做《穷开心》，来自我安慰一番。请听，多可惜呀、啊！如此人才，竟然埋没穷乡僻壤。他是一块博士料子，竟然充当穷传道士，能说会道，文武双全，锋芒四射，才高八斗，本可在世大有作为，却在异乡孤零落魄。别人个个成家立业，传宗接代，光宗耀祖，他却依然一事无成，辜负父母养育之恩呐、啊！不要为他感叹惋惜，他已寻着生命真谛，他在为你流泪祈求，愿你不再捕风捉影。他并不是怀才不遇，而是甘心上山下乡，为要寻觅失丧灵魂，引领浪子归附天家。因他恩主也曾舍弃天家荣耀降临暗时，不惜舍命放身十架，为要赢他卑贱之心。哦，我恩主，我感谢你，您的慈爱何其深厚，我本是只愚昧野驴，漂泊在此人生旷野，但您为我不辞血泪，使我盲眼今得复明，我愿受您爱的鞭策，为您奔波天涯海角。到远方，到万国，我必去，我必去，到福音从未传达之地，千万人从未闻主大爱与怜惜，我必去报佳音不迟疑，到远方，到万国，我必去，我必去，向全地广传播主救恩大应许。主呼召我前去最艰苦的地区，莫贪恋这俗世的安逸，纵世人讥诮我空做梦藏吃鱼，我只要讨我主的欢喜，切不要再耗费你精力与生命空追求己快乐与兴趣，速速从你自私愚妄中得觉醒，遵主命速前往远方去。主呼召我前去最艰苦的地区，莫贪恋这俗世的安逸，纵使人讥诮我空做梦常吃鱼，我只要讨我主的欢喜，到远方，到万国，我必去，我必去，向全地广传播主救恩大应许。切不要再耗费你精力与生命空追求既快乐与兴趣，速速从你自私欲望中的觉醒，遵主命速前往远方去。到远方，到万国，我必去，我必去，向全地广传播主救恩大应许。施达德到了非洲的刚果，他不仅仅活了六个月，神给了他17年，他学会了当地的语言，广传福音，带领了成千的人归向主耶稣。在80年后的今天，在非洲刚果，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，但是在80年前，在施达德到非洲刚果之前，却没有一个基督徒。今天这些灵魂是怎么样得救的呢？这都是因为
一粒那一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24-25这么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世界上只有两种基督徒，第一种是一粒麦子的基督徒，第二种是许多籽粒的基督徒。这第一种一粒麦子的基督徒，就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，他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他自私自利的生活，只管自己安安逸逸的过日子，不管别人失丧的灵魂。他像那一粒保存在瓶子里的麦子，安安全全、舒舒服服的，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是一粒，结不出果子来。还有那第二种许多籽粒的基督徒，他像施达德一样，为了耶稣，也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愿意做世人眼中的傻瓜，放弃了世上的追求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，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。虽然他自己死了，但是却释放出他的生命，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弟兄姐妹们，请听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，都像一粒麦子。张三是一粒麦种，李四是一粒麦种，你是一粒麦种，我也是一粒麦子，每个人都像一粒麦子，每一个都是一个种子，每一个人都有结出许许多多籽粒来的潜能。如果我们爱惜自己的生命，自私自利的生活，像一粒保存在谷仓里的麦子，安安全全、舒舒服服的，但是我们自始至终仍旧会是一粒麦种，结不出任何的果子来。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，为了耶稣和福音的缘故，愿意放弃世上的功名利禄，像一粒麦种落在地里死了，却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做一个抉择，你要做一粒麦子的基督徒呢，还是要做许多籽粒的基督徒？你要做一个世人眼中的傻瓜呢，还是在神眼中的傻瓜？你愿意为耶稣而活呢，还是为自己而活？主耶稣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一粒麦种保留谷仓，生命暂存总比死亡；一粒麦种落在地里，生命释放，结实百倍。你我犹如麦种一粒，一粒虽小，潜在万千。保留自我，终必丧命；放弃生命，死而复生。何必贪生顾全自身，保留一粒，错失万千。黄金麦浪绝非偶然，丰收之前必先撒种。中华江山荒田野地，福音麦种从未撒下。兄弟兴起，舍己忘我，播下麦种，必得丰收。一粒麦种保留谷仓，生命暂存终必死亡。一粒麦种落在地里，生命 十方皆是百倍，你我犹如麦中一粒，一粒虽小千载万千，保留自我终必丧命，放弃生命死而复生，何必贪生孤全自身，保留一粒错失万千，黄金麦浪绝非偶然，丰收之前必先撒种，中华江山黄天野地，福音埋种从未撒下，兄弟心齐舍己忘我，播下麦种必得丰收。
有谁愿意为着主耶稣和福音的缘故，舍弃世上的追求，献上自己的生命，任主耶稣的差遣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播下自己的生命？有如一粒麦种落在地里死了，却把生命带给别人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
一粒麦种保留谷仓，生命暂存终必死亡，一粒麦种落在地里，生命四方皆是百倍，你我犹如麦种一粒，一粒虽小千载万千，保留自我终必丧命，放弃生命死而复生，何必贪生孤全自身，保留一粒错失万千，黄金麦浪绝非偶然，丰收之前必先撒种，中华江山黄天野地，福音埋种从未撒下，兄弟心齐舍己忘我，播下麦种必得丰收。